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以碧桂园为焦点的中国房地产危机，及其可能带来的广泛影响，日益引发投资者担忧。今日摩根大通将2023年全球新兴市场企业高收益违约率预测从 6% 上调至 9.7%。 摩根大通表示，预计中国房地产公司将占2023年企业违约量的近 40%， 其次是俄罗斯的 35% 和巴西的 12%。摩根大通分析师在报告中写道，具体来说，我们将亚洲高收益违约率的预测从 4.1% 上调至 10%， 原因是碧桂园的危机以及对该行业其他部分的连锁反应。摩根大通估计，如果碧桂园遭遇全面违约，今年迄今为止的新兴市场高收益公司违约总额将增加$99亿，这个亦将使中国房地产违约总额达到$170亿。自从一个礼拜前碧桂园未能支付两笔美元债券的总计$2250万的利息以来，这家中国最大民营开发商的财务困境就成为了焦点。在过去一个月内，加州的油价不断上升。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礼拜一的数据，加州一加仑自助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是$5.15，正接近一年前的高价格水平，而全美一加仑汽油的平均价格只是$3.85。汽车协会表示，夏季的高温使人们留在家中，亦抑制了炼油厂的生产，但目前这种情况已经有所缓解。随之而来的需求增加，导致原油成本就高，每桶成本上升至$80左右。未来几日价格的走势仍需要更多观察。虽然全美油价的情况始终存在波动，但加州和其他州相比仍然是油价最贵的地方。加州目前油价比一个礼拜前上升了$8，与一个月前相比上升了近$25。南加州的油价在过去一个礼拜内亦是持续上升。南加州汽车协会发言人表示，目前洛杉矶地区的油价在突破每加仑$5之后上升速度减缓，但仍然呈增长趋势。礼拜一，美国佐治亚州一个大陪审团对前总统川普和另外18人提出起诉，指控他们为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败选结果采取了违法行动。对川普的指控包括勒索、违背就职誓言、阴谋造假和其他犯罪行为。一起被起诉的还包括前白宫办公厅主任梅多斯、川普的律师和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前司法部官员克拉克、佐治亚州富尔顿县地区检察官威利斯。经过2.5年的调查后，礼拜一在亚特兰大的大陪审团前传唤证人，听取川普所谓试图扭转选举结果的证据。威利斯的调查重点是川普和他的10多个或更多的政治盟友。这次起诉源于川普在2021年初给佐治亚州选务官员的电话，在那通被录音的电话中，川普请求官员为他找到11,780张票，这个数字比拜登的胜选优势多出1张票。菲律宾与北京在南海的冲突升级，导致两国关系持续恶化。礼拜二，菲律宾公布了国家安全政策文件，明确菲律宾寻求增强其应对威胁的能力，加强与盟友的关系，并明确表示台海冲突是该国的重大关切。这份国家安全政策文件由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批准，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文件提到了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激化，地缘政治格局变得更加紧张。文件提到台湾海峡时表示，两岸关系有可能成为该地区的冲突爆发点，这个是一个重大关切。鉴于台湾与菲律宾群岛的地理距离较近，而且有超过150,000菲律宾公民居住在台湾，台湾海峡的任何军事冲突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菲律宾。文件仲指出，南海仍然是菲律宾的首要国家利益，菲律宾将加强与美国以及区域伙伴的防御合作。 今年以来，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礼拜二，中国国家统计局以劳动力调查统计需进一步优化为由，宣布暂停公布失业率数据。不少网民质疑，这样做是因为失业的人太多了。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礼拜二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记者会上表示，八月起全国青年人等分年龄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将暂停发布。傅凌辉解释说，近年中国城镇青年在校学生规模不断扩大，去年16至24岁城镇青年有9600多万人，其中在校学生达6500多万人。在校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是否应纳入劳动力调查统计，社会各界有不同的看法。路透社报道，近年来北京当局的监管打压导致房地产、科技业、教育业等广受毕业生青睐的行业受到重创。中国16至24岁的城镇青年失业率自今年1月的 17.3% 已经一路攀升到6月的 21.3%。在美国最高法院否决大学招生中的平权行动后，拜登政府礼拜一发布新的指导意见，敦促大学采取一系列策略来促进校园种族多样性。例如，大学可以将招生重点放在少数族裔较多的地区，并采取措施留住已经入学的少数族裔学生，包括提供针对特定种族学生的亲和团体。此外，大学还可以从学生申请论文或推荐信中的说明来考虑申请人的族裔如何影响个人经历。指导意见还鼓励各大学考虑终止已知的限制种族多样性的政策，包括对校友子女和捐助者子女的优先考虑。这份来自司法部和教育部的指导意见还表示，大学可以合法收集有关学生和申请者种族的数据，只要不影响招生决定。与此同时，司法部和教育部警告说，他们准备调查学校是否未能为所有种族的学生提供所谓平等的入学机会。礼拜一，美国内华达州共和党宣布将在明年2月8号举行总统提名党团会议，这个可能会使该州成为第三个举行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竞争的州。内华达州共和党表示，从当地时间2月8号下午5点开始，只有现役军人及其家属可以缺席投票。该党在一份声明中称，这一活动标志着共和党在进行总统提名的过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亦凸显了内华达州在全国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党团会议将为内华达州选民提供与候选人接触、讨论重要问题，并就共和党的未来方向发表意见的独特机会。继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之后，内华达州或将成为第三个决出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州。爱荷华州在明年1月15号举行党团会议，新罕布什尔州预计紧随其后，以初选方式选出提名人，但该州还未有确定正式日期。
礼拜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中国高科技制造业7月份大幅下跌，只同比增长 0.7%， 是2018年9月以来的最低增长。分析人士警告，在和美国展开的科技战凸显这个疲弱趋势，将会拖累整个经济的复苏。数据显示，中国高科技工业生产今年头七个月只同比增长 1.6%， 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 1.7%。 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报道，就算增长有缓慢提高，但年度增长率远低于2022年尾的 7.4% 和2021年的 18.2% 的增长率。同时，对高科技制造业的投资今年头七个月只增长 11.5%， 是2020年尾以来最低的比率。报道引述人民大学上个月的一个报告说，今年中国高科技产业突然断崖式的下跌。 需要引起高度警觉，好可能表明外部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技术限制已经到了一个引爆点。日前美日韩三国首脑会议已经决定18号在美国召开，三国外长礼拜二举行了大约一个钟头的视频会议，一致同意今次峰会是三国合作的历史性机会。今次美日韩峰会将会由美国总统拜登主办，在美国华府近郊的大围营举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锡悦会出席，这个是三位领袖首次在国际会议以外独立参与的三国峰会，亦是拜登2021年就任总统后首次在大围营招待外国领导人。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1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今次三国峰会将会确定今后每年都会举办，以加强合作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路透社引述华府高级官员披露，今次峰会将会发表一项联合声明，内容包括强调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以及一连串科技和国防领域的联合倡议。日前沙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大量购买英伟达尖端晶片，该晶片对建立人工智能软件至关重要。随着这些中东国家加入全球 AI 竞赛，可能排挤直谷的半导体供应。金融时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沙地已通过公共研究机构阿布都拉国王科技大学购买至少3000枚英伟达的 H100 晶片。H100 被誉为世界上第一款专为生成式 AI 设计的电脑晶片。与此同时，阿联酋亦购买几千枚英伟达晶片，还在国有的马斯达尔科技学院开发自己的开源大型语言模型猎鹰。一位知情人士对金融时报说，阿联酋已经决定希望拥有还管理自己的电脑能力和人才，拥有自己的平台，而非依靠中国人或美国人。重要的是他们有足够的资金和能源资源来做这一点，同时也在这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